章啊，部派佛教讲义是53页哈，53页。那我们后面从今天开始啊，就会连续2份讲义都是部派佛教。那今天部派佛教呢，就是谈一些演变的过程。那下一最后一份讲义呢，哈，这学期最后一份讲义部派佛教之二呢，就是要讨论部派的思想啊，主要的思想。那我是希望在12月底之前，那把部派佛教哈介绍一遍啊，那给大家参考啊。好，我们请看讲义53页啊，第5章这前言的地方啊。那我们上一次已经有提过原始佛教啊，大家不急着抄黑板的地方啦哈，那个这个6种罪啊，这个因为待会我们讲到讲义55页的地方，我会跟大家说在哪里抄比较正确啦哈，不怕这个黑板不会跑掉啦哈。好，我们上一次有介绍过原始佛教，还有呢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的那大概的内容哈，跟发起结集的缘由啊。那这里要进入部派佛教呢，导师在前言这个地方有跟我们提到，那原始佛教它就是顾名思义是佛涅槃后部派分裂之前中间哈，成为原始佛教。那佛陀在世的时候成为什么？根本佛教啊。那佛入灭过后呢，这一个还没有分裂之前哈，虽然是大家有很多歧义哈，在思想上在生活上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大家都还是非常尊重世尊的教诲哈，意味和合，那没有做很大的这一种这种派系的纷争哈。那到了西元前300年，我们待会会看到哈，才显著的分为部派佛教，就是那些对立啊，才明显的分成一些部派啊，彼此有彼此的风格哈。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哈。那原始佛教的时期是由于传承的区域的关系哈，这个两种角度了哈，就是传承还有区域的关系。那教内的风格思想啊，早已经酝酿了有分化的倾向哈。那所集成的经跟律呢，也存有异说以及可以引起异说的因素哈。所以经跟律虽然都是大家记着世尊所跟我们讲过的内容，再复诵一遍，大家共同结集。但是结集过后，像我们之前有介绍哈，大家是结集过后呢，富罗那从边地赶回来啊，已经结集完了。人家讲，我们已经沙婆诃了哈，已经回向了，你才回来哈，太慢了。那富罗那尊者呢啊，就有提出他自己的看法啊。那后来这一些看法，我们待会会看到哈，反而富罗那长老的这些看法，跟我们现在很多大圣的那个道场哈的思想很吻合，很吻合哈，跟那个优婆离或者大家是这一派的戒律观啊，就有一点不同。所以富罗那的看法很受到年轻一辈比丘的这一种称赞哈，待会我们会看到哈。那部派佛教只是继承原始佛教的发展倾向，那终于呢因人因事因义理的明辨而对立起来哈。对立当然不是说打架啦哈哈，只是各有各的这一种取舍，还有呢彼此有彼此的理想啊。就好像我们现在的佛教界，大家都就是各有各的发挥啦哈，自由发挥。那我们也可以说，哎，现在我们台湾佛教也有台湾佛教很多部派啊，真的啊，跟当时就是一样啊啊，每一个道场啊，自己自由的发挥啊，不管你要称什么宗 都没关系，哦，第九个钟啊，第十个钟啊，十一个钟啊，都没关系。总之大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佛，为了解脱，这个就好了，哦嗯，所以部派，哦，不是像世俗那样，哦，那分党立派呢，那个你看到面呢就打架那种啦，哦，河水不犯井水那种，我们佛教界还没有严重到这样子啦，哦嗯，只是各有各的取向跟理想，哦，希望去达成的理想，哦，而有这样子的派系，哦，那这个是众生根性嘛，相应的人就会去啦，哦，那不相应的人呢，他就会去找比较就是自己喜欢的地方来学，那就可以了，哦，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小章节，哦，部派分化的前奏，哦，那第一个圈圈，哦，就是一大乘佛法兴起的起源，佛入灭后佛教渐渐的分化，终于成为部派的佛教，哦，我们说原始佛教已经有部派的倾向，所以呢原始佛教这个阶段结束过后呢就引发了部派佛教产生。那当然因为时间本来就有前后，那部派佛教当它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呢，大乘佛法就起来了，哦，所以大乘佛法的起来它不是无中生有，哦，没有原因，哦，那所以它一定呢也是有原始佛教或者部派佛教的思想，哦，里头啊已经有酝酿了这样子的一个大乘起源的思想，所以呢慢慢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大乘佛教呢就变成主流，那部派呢就变成旁流，哦，那所以本来思想的演化，哦，前后的这一种演进呢就是有这样子的时间性，哦，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哦。好，看第二个圈圈，大乘佛法的兴起到底是出于部派的僧团内部呢，哦，它有三个可能，哦，你看，哦，你可以在那个三个可能上面写一个一二三，哦，大乘佛法的兴起是出自于僧团内部吗？第一，哦，第二呢或者是在家信众，第三或者是兼而有之，有没有，哦，这三个可能性。老实说虽然可以做进一步的研究跟确定，哦，但是大乘佛法受到部派区域或者思想的演化影响，这是无不容置疑的事实，哦，好，那再来第三个圈圈，哦，古代传说大众部以及大众部分处的部派还有上座部分处的法藏部呢都跟大圣经有关，哦，这些部派要研究大圣的话要注意这几个部派，哦，那这虽不能依传说而作为定论，但是传说的背后含有多少事实的可能应该值得重视。所以你看导师他研究任何的教理，哦，他都不会说哎，这个是伪经就是可以拿去烧掉了，这个叫伪经。导师看东西不会这样看，任何东西它现在会呈现这样子的面貌，它背后一定有隐藏什么部分出了问题，所以古德会判这一部经为伪经，一定是它里面有哪一些文句出现了问题，哦，跟世尊的教法出现了违背，那才会被古德判为伪经。但是是不是整部经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都拿去都一无是处呢？不是的。或者是说别人会称这一部为伪经，他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哦，类似这种呢我觉得导师他在研究佛法的过程里面他都会留意，哦，所以虽然这一种部派跟大乘的思想有很多关系，哦，虽然也是一种传说，哦，但是这种传说导师说会传到一两千年，哦，会传那么久啊，这种部派的思想它不是没有这一种传说的事实，哦，它一定还是有不少分或者是部分的事实存在，哦，价值留在世间的价值的存在，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用心的去发掘，哦，那这个才能看到真正他们彼此的关系还有彼此的这个互动，哦，那这个部派也许我们第一次接触，哦，会陌生，哦，所以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六十四页，啊，讲义的六十四页，你翻一下有一个图表， 64有一个图表，有没有看到？这个图表呢，就是导师研究的结果啦，哈。不派分裂的四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在西元前300年啊前后，第二阶段是在西元前270年，第三阶段呢是在西元前230年，那第四阶段呢是在西元前100年。所以分，你看到，如果我们从300减去100的话，它中间有几年啊？200年，它就分了那么多个部派了，啊、哦，那所以在100年、200年的改变啊、哦，这个东西啊是改变很多的啊、哦，就是最早期第一阶段呢只有两个部派，大众部还有上座部，然后呢再分出第二阶段啊、哦，那我们刚刚第一页那个地方有看到说大众部以及大众部分出的部派是哪一个？最上面对不对？啊，大众部分处有什么？一说部、说出事部啊，还有呢，机应部哈、啊，应嘛哈、啊，还有呢，多闻部、说假部哈、啊，乃至第四阶段的大空部哈、啊，这是属于哎，还有智多部呢哈、啊，智多部。那这个是大众部以及大众部的派，那个分出来的部派。那再来就是上座部里面的法藏部，有找到吗？上座部里面的法藏部是在第三阶段，有没有看到法藏部？它是上座部里面的分别说部啦啊。大众部里面有上座部里面有分成说一切有部，还有分别说部，然后分别说部底下呢才有法藏部啊、哦，有看到哈 ，OK， 那这个呢，就是跟这几个部派啊，跟大圣的渊源很深啊，值得我们留意啊。好，我们回到讲义53页的地方，我们来看二，标题二哈，小二，佛教部派的显著的分立呢，大约是在西元前300年哈，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哈。那但是呢，部派分化的倾向，那历史是由来已久啊哈。那在佛陀晚年到部派分化的前夕呢，一直都有分化的倾向。那重大的事件可计有三次，有三个事件呢是引起部派最明显的哈。第一个呢就是世族比丘中心的运动啊，就是释迦族的比丘啊哈，或者是比丘尼，他们呢都有一种因为世尊是释迦族的人嘛，所以他们自然就会觉得说哎，他们的什么哈会比较怎么讲，会比较不同，比较殊胜一点的、啊、哈，比较不同啊。就好像我们现在比如说哎，你如我们现在慧律讲堂的住持是后观院长哈，后观法师啊，如果你是他的皈依弟子，你会觉得哎呦有一点不同哦哦啊，如果你皈依开仁法师的话差好多、哦、哎，会有这样子的错觉啊，我们人哈、哦、但是既然佛法里面都讲平等哈，那这一些的话，其实任何一个法师他在皈依弟子的时候啊，受五戒的时候都会交代啊，所以分别的通常都是我们信众啊啊，那这一点我们其实自己要警惕了哈，嗯，那这是世族比丘中心的运动，我们先看那三个大标题了哈，三件事情，第一个是世族比丘中心的运动啊，那第二呢，第二次。重要的事情呢是在讲义55页，大家可以先翻一下看标题啊。标题第二次有没有看到55页的中间啊，中间的标题是王舍城结集的旗舰，有吗啊，然后第三次呢是在哪里？第三次是在59页，59也是中间，中间的标题第三次有没有？ 东西方的严重对立啊，那这个是三次重要的事件啊。好，我们回到讲义五十三，先来第一次啊，先来看第一次的大事，就是世祖比丘中心的运动啊。瓜虎一提婆达多，提婆达多的破身啊。世祖比丘中心的运动，导师说曾经在专文当中有写过提婆达多、哦、并且指出呢，佛陀晚年提婆达多要求比丘僧的领导权，那领导权在佛教的术语来说就是塑众，塑众就是搞小团体啦，搞小团体，现在的用词叫搞小团体啦，这样懂不懂啊？懂哈，嗯。那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呢，企图创立新教，在佛法的用词称为破法轮身，就是呢，希望，不只是搞小团体哦，要搞到台面来哦，那种啦，啊，搞到台面来，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这种就叫想创立新教，那就分派了啦，那就明显的摆在台上的话，就是明显的就是要带出去另创新教了啊。这个称为破法轮身，那含有世祖比丘跟诸方比丘的对立意义啊，那这个就是提婆达多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他的行为了啊。然后我们看五十四页，提婆达多是谁？啊，佛的堂弟哦。佛陀的堂弟耶、哦、所以我们都说你看流着身上流着同样的血又如何，对，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在那边珍惜说、哎、我们流着同样的血要怎么样怎么样，那是我们的思想啊，我们的意志、哦、那个是抽象的，很抽象，所以你看为什么导师、哦、导师啊，他不重视，就是不提倡那一种所谓法脉，或者是说哎，我们是同一个系统的，这样子才是正统的哦，导师不太提倡这样的。你看导师的座下、哦、几乎他接触的人才、哦、都是学生比较多，有没有觉得哎，导师不会说哎，你那么出色、哦、你不是我的徒弟，那我对你的疼爱呢就有所保留，因为你不是我的徒弟嘛，啊，传授呢要留一手，这样导师不会这样啊。那我也有问过我们后观院长啊，啊，我有问过他，我说院长，假如说我们也是在福研出来的同学，那跟你的徒弟你会觉得有什么不同吗？我有问过他这个问题呢，因为我觉得导师不会这样分啊。然后后观院长回答我说，他说他就是承袭导师的这样的观念哦，他没有说哎对徒弟要好一点，他说他没有讲啊、哦，就是只要是同学哈、哦，大家都是学习佛法的都是一样，那会成为徒弟那是因为特殊嘛，他来求嘛，对不对？来求拜师，那这样子来收徒弟哈、哦，所以也没有什么，就是只要是僧团的。就是有僧团的观念啊，就不会有这样的分别啊，亲疏的分别啊，所以这个观念我觉得导师也是如此啊，那很好。那所以提婆达多，我们回到讲义啊，提婆达多其实他是跟世尊是堂是这个很亲的哈、哦，南方这里的嘛哈，这个血统啊就是堂的嘛哈，堂弟，处于世家族，他也是王子嘛哈。提婆达多的四个伴党也都是四种出家，那律藏中有名的六群比丘，据那个律师们的传说啊，世尊自立学处几乎都由这几位犯戒而引起的，就是我们现在比丘要受那么多条250戒都亏于这一种四家族的比丘啊，都多得他们呐、啊，让我们有这样的磨练哈，还要感恩呢，所以有一些大圣经哈，后来的经典啊，就说，哎，这些六群比丘哈，搞不好是示现哦，错误的示范呐、啊， 否则我们其实比丘戒没有250那么多的，没有的。因为早期佛十二年哈，成道十二年啊，没有自戒的吗？没有自戒，全部来的出家众哈，佛都说善来比丘就称为比丘了，这个叫自然戒。我们大智度论有读过，对不对？啊，这个叫做自然戒，就是你自然就受了这个戒体，那你也自然哈，这种有善根深厚的众生，他也懂得五戒十善哈，都会做得很好。但是后来的众生根性没有那么好嘛，所以也有这一种四种六群比丘的这一种犯戒呢，所以引起很多佛自戒的因缘。那慢慢慢慢治下来啊，直到佛入灭为止，我们比丘就有250，那比丘尼要340多哦，将近400啊，那也是蛮多的哦。所以比丘尼当然不一定如这里所讲都是六群比丘犯戒而制定的，因为比丘尼比较有女众的那一边嘛，现在讲的是男众这里啦，男众比丘戒这里，那这个释迦族的比丘啊是非常特殊，所以我们待会导师会给我们介绍这六群比丘是什么，怎么讲，什么角色啊，在佛教是什么角色啊。所以一般如果假如我们被人家讲，被人家形容说你是六群比丘啊，像我们在学院呢，有时人家说啊，你这个是六群比丘啊，这是不好的啦哈，不要很像洋洋得意这样，还是不好的啊。嗯，我们来看刮胡二，六群比丘共破身啊，共同来破这个佛陀的身团哈，破坏身团。摩诃僧祇律有说，六群比丘共破身啊，这六位呢不是色种啊，不是释迦种呢，就是跟释迦种有密切关系的血统啊，如啊这个萨婆多毗婆毗尼毗婆沙说，这六个人里面哈、啊，五个是释迦种的王种哦，不是释迦种的贱种，而是王种哦哈。啊，所以六个里面有五个是啊，就是难陀、跋难陀、马硕、满硕啊，还有禅那。那一位呢是婆罗门种，是迦留陀夷啊。所以六个呢都是非常好的这种族性啊，是很特别的人啊。我们来看底下哈、啊，六人中，难陀跟跋难陀哈、啊、是兄弟。那律典传说是贪求无厌的比丘，贪得无厌啊，贪得无厌的比丘。那第二个圈圈就是阿是丙，阿是丙啊，布那婆沙啊，在律中是行恶行污他家啊的比丘啊，也是呢善说论义的比丘。很会说法。什么叫行恶行污他家呢？导师说这个是在中国佛教看来是富有人情味。我去看看圣严法师的解释哈、哦。圣严法师有解释这个行恶行污他家。他说啊，比如说出家人啊哈，现在他就讲比丘嘛啊，就是比丘过年过节哈、啊、拿东西是送给居士啊，讨好人家，这个就叫污他家行恶行啊，啊，就是师父送礼物给你啦，啊，你要知道怎么做啦哈，不是，要想好的方面啊哈，嗯，这个就是在中国佛教来看是富有人情味哈。圣严法师有解释这个、哦，你去检索《法古全集》啊，他有解释这个。那所以在律典里面哈、哦，就是很会说法，很有人缘，但是假如他是有这样子的习气，这个当然不是说他有什么很恶的行为啦哈、哦，你送东西给人家也不是，但是假如说他的念头是希望攀缘啊、哦，或者给别人好印象，那这样子的动机就有问题啦啊、哦，嗯。就有空没空就打电话，哎，你最近在忙什么啊？这样，好奇怪，你法师不跟人家开示佛法，给人家问这种做什么哈？嗯，所以这个就是当法师很为难呐、啊，啊、哦，嗯， 所以你们应该要，没有机会出家，也要短期出家体会一下啊。那你们就比较知道怎么对师父了哈。嗯，对啊，因为你要来进来才知道啊。你没有进来，就是僧团里面体会一下，你怎么知道出家是怎么样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三禅那哈，这是禅打啊，车逆哈，是释迦王子时代的侍从哈，在律宗是一位恶口的比丘，好，恶口的比丘，待会会导师会特别介绍他。啊，再来第六位呢是迦留陀夷哈，是释迦王子时代的侍友哈，在律宗被说为是淫心深重的比丘啊，就是淫欲心很重啊。这是六群比丘啦哈。再来就是释迦族或者是跟释迦族有关系的比丘尼啊，这个是比丘尼啊。那这一些啊族姓啊，比如说俱利哈、摩罗、利居族这些女众出家啊。那这一些族姓因为他是跟释迦族很有关系，所以他们也有这一种怎么讲啊、忧郁的感觉啊。那女众因为更重视亲族啊哈、啊、就是这一种种族还有乡土的情谊，那律典就称之为族条达比丘尼啊。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族条达呢啊，族条达住条达，你们知道吗？什么意思？我不知道，为什么重视这样子的，要称为住条达啊？这个我要再去查一下哈、啊。但是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称呼他，可能是跟那个巴利文还是梵文有关哈、啊。这个可能要查一下啊。总之，四种的比丘尼在提婆达多受众的时候啊。就是邀月的时候啊，多数是拥护呢提婆达多的啊，拥护提婆达多，就是站在提婆达多这一边的 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看哈、啊，就知道哈、啊，虽然大家都同样的听闻佛法啊，其实提婆达多哈、啊，我们听到他都是不好的，对不对啊？但其实他出家的前几年哈、啊，是很用功修行的。在有部的道次第里面、啊、就是软顶忍是第一、哦、提婆达多有修到软位、哦、软位四善根的第一个有修到软位、哦、他修到软位的时候才变心的啦，才变坏的啦、哦、所以不是说他一点都没有修行的、哦、他有修呢，有修很多，修到软位的 哦。所以你看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一种邪见产生，因为在释迦行的时候开始呢，我们修行到一个阶段很重视禅定，开始要修止观。那修止观，提婆达多应该也是修止观蛮好，所以他才能够进入暖位嘛。但是你进入那个时候，假如正见没有不断有在提升的话，那通常这种错觉啊，会就是我们无始无明的这种邪见啊，在你的修行当中它会有形无形的会浮现起来，会让你觉得自己修得很不错，你自己的智慧越来越好、哦、那慢慢的呢，其实这个是不断在膨胀自我啊，这个邪见其实有在背后已经慢慢在要出来干扰我们的时候，我们还不发现的话呢，那就会被他所侵占。所以修行、哦、你看导师，其实很多人在误会导师说导师都不重视修禅定、哦、那都是重视正见，那不知道、哦、其实真正解脱、哦、关键就在正见。因为我们修行，可能你修声闻道也好，修解脱道也好，修菩萨道也好，不管时间的长短，假如有正见啊，没有人引导我们，有人引导我们都没关系，因为你知道自己现在修的阶段呢是什么阶段。那我假如我自己不会修禅定，修得不好，那凡是有老师在附近教，我都愿意学。那学的时候呢，因为有正见嘛，所以你也慢慢安住身心，慢慢忍耐的在学啊。 那重复的听，重复的学，因为我们有正见。那如果没有正见的话呢，一旦我们没有那个善缘，遇到善知识啊，那我们遇到恶知识的话呢，那它就会引导我们到更不好的地方去啊。所以假如我们在学佛的过程没有养成正见，这个是最怎么讲，最没有值回票价的啦啊。所以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呢，最重要的就是得法眼镜，得法眼镜就是正见具足啦，正见具足，出世间正见具足。那假如没有这个正见啊，我们没有得到法眼镜，后面的烦恼其实都不用谈了。所以很多人修行说，哎，我现在修的怎么样，禅坐做得很好，能够止息自己的欲望啊，对物欲、物质、五欲没有什么影响自己，这个都还不能说我们有解脱，或者是有断烦恼，还没有啊。那假如你有，我们有正见的人啊，这些都不过是一个过程而已啊。那真正要达到的是降伏我慢、无我，对不对？那假如在修行过程还有这样的错觉，那当然是离解脱还有很长的一条路了啊。所以这一点正见哈，希望我们彼此要共勉呐哈，一直要再提升进化下去啊。好，我们来看举例啊，六群比丘举了两位啊，导师跟我们举两位。第一个呢，就是恶口的禅那啊，到底是怎么样的恶口呢？啊，我们直接看善见律哈，它比较白话一点哈。看第二个圈圈，善见律，这个恶口禅那说：佛是我家佛，法是我家法。是故我应该教诸长老，长老不应该反教我。哇，这种口气好夸张哦，难怪导师要说他是恶口啊！你们会不会这样讲啊？啊，你来我的寺庙啊？不是啊，我是直接受我的师父的传承啊，所以你们新来的要听我的啊，这样子都不对了哈。那禅那的意思是什么？佛处于释迦族，法是释迦佛说的，所以应该由我们释迦的比丘来领导大众啊。这不正是世主比丘、比丘尼、永护提多达、永护提婆达多说众的意趣吗？啊，就是有一点附会提婆达多的做法啦啊。嗯，那其实恶口哈，真的口业在我们学佛的过程里面啊，或者做人的过程里面是最知道不对，但是也最难改的啦啊，最容易发现不对，但是也是最难改啊。那我讲一个佛陀故事给大家听啊哈。嗯，在佛陀时代啊，舍利佛还在世的时候，因为舍利佛是大阿罗汉嘛，所以他每一天哈，他得解脱过后，他每一天呢都观察哪里有众生需要去度化，因为他有神通嘛啊。那当他观察的时候，有一次啊，他就刚好发现呢，那有一个商人啊，带着一只狗啊，那出外经商。那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商人就交代这只狗啊要守夜，保护主人还有保护这些物品啊。但是很，因为狗就是这样嘛，他晚上没事干的时候呢，他就去找东西吃啊，所以他就把主人的食物吃掉了，把主人的食物吃掉。那主人发现呢就非常生气，就乱棍乱打这只狗呢，就把它打脚都打断了。那舍利佛一用神通一看到这只狗受伤哈，那他就用带了食物呢，用神通，那在半夜就变现到这只狗的旁边啊，跟它敷药，然后喂它吃食物。那但是因为受伤太严重，舍利佛就跟他开示佛法啊。开示过后呢，这只狗也就往生了，往生。但是很巧的哦，一往生哈，它就再来做人了。这只狗啊，就来做人，那投生在一个婆罗门家啊。 那有一天哈，舍利弗去托钵，刚好经过这个部落哈，哎，就到这个婆罗门家里来应供。那当他进去门，到房子里面的时候啊，那这个主人哈，这个主人啊，就问舍利弗说：“哎，大长老啊，你是大阿罗汉哦，年纪那么大，为什么你出来托钵，旁边没有一个侍者，没有侍者陪你啊？”啊，那舍利弗就说：“对呀。”到现在还没有人来找我啊，要当侍者啊，所以啊，那这个婆罗门啊，就抱着刚好抱着小孩嘛，那舍利弗就说，那要不然你这个 baby 啊，长大过后当我的侍者好不好？那这个婆罗门就说好啊，啊好啊，他愿意把他儿子当舍利弗的侍者。那果然哦，时间七年过后哦。这婆罗门还记得这件事情，他就跑来找舍利弗。那找舍利弗过后呢，这个七岁的小孩就跟舍利弗出家。后来这个七岁的小沙弥就是均提，有听过吗？哎，均提啊，那这个就是舍利弗的弟子了哈，小沙弥。但是因为他的善根很好啊，过去曾听过他的和尚开示。那所以他一出家哈，就证阿罗汉果了。沙弥哦，最小七岁而已，就证阿罗汉果。那他就用他的神通观察说，哎，为什么他会跟这个师父出家啊？他观察，哎，过去他是一只狗，然后呢，当他要死的时候，师父跟他开示，所以他能够今生能够修行解脱。那他说，哎，为什么他会做狗？他就再往前再追啊，他用宿命通再往前追，那他就知道说在500年前啊，他也是一个出家人，也是一个出家人。那他当出家人的时候，他的音声啊非常漂亮，唱诵很漂亮，就是音量很响亮，很会作为挪，我们讲啊哈，音声很漂亮。那但是呢，在道场里面呢，就有一个老和尚，声音老了嘛，沙哑，所以他念的时候呢，都念的就是音又不准又掉字那一种了哈。然后这个年轻的比丘啊，就讥笑他说：“哎，你这个老和尚，怎么你在念经的声音啊，那么像狗吠啊，那么像狗吠的声音啊？”他这样子讲，他不是很精意的讲哦，不是很用意的讲哦，他这样不就是随口的讲。他讲过后啊，这个老比丘就跟他讲说：“年轻的比丘，我虽然不太会念经哈，但是呢，我是跟随佛陀解脱生死的人，就是他是阿罗汉呐 啊，他是阿罗汉。”那这个年轻的比丘才突然才知道自己讲错话，就赶快跟这个阿罗汉忏悔。那忏悔过后，因为他的口业已经造下去嘛，所以呢，他就投胎为狗，这样子当狗做了500年呢，做500次啊，那么严重，你看啊，可能不止500，因为狗没有那么长寿嘛，哈，可能不晓得几年，但是做了500次啊，哈，那过后才有这样的因缘遇到舍利弗啊，所以这个小故事哈，告诉我们就是啊，这个恶口啊，虽然不经意，我们还是要很小心啊。这恶口造了，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一样了啊。有时我们很难改变自己的习气啊，很想改，但是很难改啊。通常都是讲出去了，然后才想收回来，都收不回来啊。那所以在学习过程里面哈，希望我们不断的要提醒自己了哈，不要随意的就讲出一些毁谤啊，尤其我们在家人啊，因为我也做过在家人，所以我不会说，在家人要怎么样怎么样，你们不要觉得说，师父你怎么都要这样要求我们，因为我也做过在家人，我怕大家也是这样了解吗？啊，我也做过在家人的，那就在家人，当我们学佛哈，或者修行有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啊，或者自己的品行已经慢慢不断有在提升的时候啊，我们会去衡量出家人，不只是同辈在家中 看在家中哦，在家中也会看出家中，那自己就要非常谨慎啊，这个部分啊，因为，我曾经也有这样子的心念哈、啊，有不好的心念过哈、啊，就在当在家人的时候，所以我自己很清楚啊，任何众生都一样的，这种贪嗔痴都隐藏的或者是显现的，只是没有摆在桌上而已，摆在桌上的话，大家都一样的啊。那所以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佛听闻佛法哈，应该要好好的提升跟警惕自己啦啊，所以这个恶口哈，我们要留意了哈，好，我们再来看挂虎二迦留陀夷啊，那迦留陀夷在律藏呢是极不如法哈，迦留陀夷是哪一个？哦，淫心深重的比丘了哈。但是导师说他在律藏里面虽然很不如法，却是一位非常杰出的比丘啊。你看他出家不久就证得阿罗汉果，然后呢他还为这个波斯匿王啊的王妃摩利啊 Marika 啊夫人的门师啊，是他这个王妃特别的一个门师啊。好，我们来看55页，成教化社未成近千家的富富正果，做赞叹佛陀的龙香音颂，说佛是龙一切实定，龙就是指佛啦，佛一切时都在禅定当中，心不会散乱，不是要打坐的时候才有定心，平时的时候就有定心。那所以其实我们看世尊的一生哈，假如说这一些尊者所形容佛陀是真的话，那佛其实他没有在盘腿的时候心都是非常安稳啊祥和啊。那第三啊，又是一位参与阿毗达摩的论辩的大师啊，所以这样的人物竟然也被数落为六群比丘之一，所以导师觉得很纳闷啊。那四祖比丘比丘尼的确拥护提婆达多啊，但是提婆达多因为达不到目的，想破身叛教。所谓破身叛教呢，不是拿一把刀在那边乱砍呐、啊、哈，不是，他是希望破法轮身呢，就是另外独立成立僧团啊。那导师说，就未必会得到这一种四祖比丘的支持了啊。我想大家应该有听过嘛哈，曾经就是在佛陀时代，就是提婆达多啊曾带500比丘离开释迦佛的身边，后来舍利弗跟目犍连啊去给他们说法把他们带回来啊，那否则的话呢，提婆达多真的想另外成立自己的僧团这样啊。那这个就是破身叛教的一种行为哈。好，再来看瓜胡三，佛教是没有教权的哈，如游行经说，如来不言我持于众，我摄于众，岂当于众有教令乎啊，我没有要统治众，就是大众啊，那为什么说我应该要教大众呢哈。那在一般看来，佛是深众的领导者，而不知佛对大众的教化只是义务而没有权利。这句话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出家修行的人啊，说法修行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义务，因为我们发心要过这样的生活，那不要听到要盘腿修行念佛就想逃避，想找借口，那这样子是永远都达不到解脱的啦啊！所以我就跟大家已经以前有讲过哦，真正有正见的人啊，你叫他进大寮，你叫他骂地，你叫他打坐，你叫他念佛，你叫他诵经，你叫他看经，他的心都能够安住下来。如果只能做一样不能做其他的，这个都是有偏颇的，就是之间有偏颇的、哦、 因为当我们升起任何对任何的事情有排斥啊，有排他性的心态的时候啊，其实自己已经在疏远佛法了。我们在相应的地方自己在陶醉，自己在就是膨胀自我的时候，自己不发现，那反而自己没有在提升，只是在知识上提升，在正见上并不见得有提升，在降伏我慢上也没有进步，哦，所以修行有正见的缘起，有正见缘起的人啊，他行为应该是如水一般啊，你叫他碰到石头，他也可以很柔和的就流过去啊，你要叫他流入大海跟其他的水融合，他也可以做得到啊。这样子有缘起这种正见的人啊，才是真正啊放下我执在修行的人啊。所以我们来到寺庙学习佛法，也要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啊。那护持道场是我们的义务，哦，而不是在这里希望得到权力，哦，佛只是以法来感召大众，策立大众，哦，为真理跟自由的宪政而精进，哦，所以提婆达多争权夺利啊，违反出家或者是为法教化的意义，难怪要受到佛的呵斥，哦，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应该要谨记在心呐，啊，哈，嗯。从争取领导权来说，当然是不对的啊，哦。但是导师，你看到，哦，导师他虽然是这样讲过提婆达多过后，你看第二个小圈圈哈，哦，导师还会回过头来看他的优点呐，啊，就是因为毕竟这些是跟释迦佛啊是同个血统的人。所以他们在体验释迦牟尼佛的言语或者是举止的时候啊，或许真的是比较会贴切一点，因为他猜测啊，或者是在观摩的时候啊，他所看出来的释迦佛的精神啊跟行为，或许真的是会比较贴切一点，因为同个血统嘛，对不对啊，哦？所以老实说这或许还是有一点意义的，哦，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呢，他们的精神啊这一点还是有一点意义啊，哦，但是终究来说，哦，释迦比丘中心运动的失败，哦，使四组比丘们在律师的传述中绝大多数成为呢违法乱纪、哦，被呵斥的对象啊，所以这一点的话我们有一句俗语说历史留名有两种嘛，对不对？一种是臭名，一种是美名嘛啊，所以看我们要留哪一种了啊，都能够历史留名啊，嗯。那也从这个行为哈，我们可以看到哈，同样是一个佛的教法当中，不见得说我们跟到的是大善之事就一定不会走错路哦。佛够不够大了？这个知识够大了吧？我看世间人没有人比佛更有智慧，更有慈悲，哦，但是跟着的人假如心念不对啊，他还是会跑邪，哦，所以不要说我在哪里，哦，跟着某某善知识学就一定很保证，师父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啦，跟的人有问题而已啦，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应该要好好谨慎啊，哦，嗯，好，我们休息一下。